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欢迎您收看我们以弗所书查经第27讲。今天我们要继续前两次来谈到夫妻生活，琴瑟和鸣三。在前两次里面，我们特别提到，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有一个最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生活。上帝所创造的人类，让人类不仅在神的恩典之下，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上帝也知道人和人之间要互动，他给他们一个社会性，所以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一些互动，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因为我们的远近亲疏而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对于远的人，关系远的人，我们可能比较不关心，他如果对我们产生一些伤害，其实伤害也不是很大。可是关系越近，我们就越在乎，关系越近，伤害就越大。因为这个缘故，夫妻关系是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最近的。和一个人最近的关系就是他的配偶，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以现在人类结婚和他的年龄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大致上大概一个人大概20几岁，晚一点30几岁来结婚，一个人的生命现在普遍来说70-80岁。你就发现一件事，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时间是跟许多人交往。你从出生有父母、祖父母、亲戚、朋友、兄弟姐妹、老师、学校的环境，认识很多的人，一直到你稍微懂事的时候已经青少年了，再反叛一下就到了大学了。等到大学之后，你可能大学你毕业再读书，踏入社会结婚，从结婚以后大概相处的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虽然你还有其他的工作生活，你还有其他的家庭生活，可是你必须承认，你整个生活受一个人影响最深，那个人就是你的配偶。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生的1/3跟许多人相处，人生的2/3绝大部分是跟一个人相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他的婚姻好，这个人就被建立得很完整。如果他的婚姻不好，这个人就受到很大的破坏。因为这个缘故，婚姻实在是人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在前几次我们提到有三个奥秘在圣经里面。一个是极大的奥秘，是讲到夫妻的，在以弗所书第5:31，这里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极大的奥秘是指夫妻两个合而为一。另外一个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里是指的基督的奥秘。哪里有基督奥秘这个词呢？如果你读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就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着救恩之后，他就让我们两下可以合而为一。圣经上说这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到了3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在以前没有叫人晓得，没有叫人晓得。那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这是第二个奥秘，是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的上面。最后讲到神旨意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有三个归于一的，一个夫妻归于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一个是教会归于一，这是基督的奥秘；一个是天上地下归于一，这个是神旨意的奥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前两次再三的说到，有好的夫妻才有好的家庭，有好的家庭才有好的教会，有好的教会，天上地上一切在有一天神旨意临到的时候就要合而为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做妻子的应当怎样顺服丈夫，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爱妻子。我想我们可以更仔细的来就丈夫的部分再来做一点点思想。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到第29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经上在描写夫妻生活的时候，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讲到妻子应当尽可能的照神所托付先生的权柄，你去顺服他。我们也说过，做妻子的不是毫无理由的，不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去顺服他，你应当把上帝所给你的智慧，所给你的聪明，你的人生的经验，那么跟你的先生分享。但是讲到顺服这一个词，主要是讲到谁能做决定，谁能做决定。如果丈夫他所做的决定是对的，那么妻子如果不听从丈夫，那么他因为没有顺从丈夫，他就没有对，这是妻子的损失。如果丈夫的决定是错的，妻子说因为我知道你是错的，我不要顺服你，那么妻子虽然在表面上看那件事情他做对了，可是因为他不顺服他的先生，是没有顺服神的话，所以他还是错了。如果这个做妻子的顺服他的先生，他的先生错了，这个妻子虽然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可是他因着顺服先生这一件事情是神的心意，他对了，他还是对了。一个妻子如果他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他只要顺服先生，先生对错他都是对的。他如果不顺服先生，他是对错都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或许姐妹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要取决于他呢？我想我们中国人也说了嘛，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又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嫁给他呢？你一旦嫁给他了，那么你应当有一个人来做决定，是可以让你来做决定，也可以让他来做决定。可是圣经上从神那边我们的看见是神设立丈夫做头。那有一个办法，如果丈夫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让太太做决定，然后跟他说你做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也可以啊。像我跟我那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如果两个人意见不同，圣经里面有谁可以找到关于这一件事情的答案，我们就照那个答案或那个要求或那个真理或那个原则来做。 如果圣经不能找到就这个相同的事件有那个标准的原则的，那么找到类似的可以类推的，那我们也接受。所以我们两个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一些调整。但是如果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又找不到圣经的原则怎么办呢？两个人又很坚持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那就用这个经文啦，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爱他的妻子，两个人都很高兴做这个决定。以后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为某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坚持我要怎么做，那么我太太呢就坚持要做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不牵涉真理，我们又找不到什么原则，又找不到什么属灵的原则，类推适用的原则，我们就说要用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件事情。那天我就跟我太太说，说你有没有读到圣经里面有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照我的方法来做。我太太那天看着我，她也没有很生气，她也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她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说，那你有没有读圣经后来有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要爱教会啊？我说我读了。他又再问一句，那么请问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或者说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么是丈夫先爱妻子才对，还是妻子先顺服丈夫才对？到底是神先爱教会，是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会先顺服基督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基督先爱教会，不仅基督先爱教会，而且到如今很多教会还没有顺服基督。我太太就跟我说，所以因为既然是基督先爱教会，所以丈夫当先爱妻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再也不要求我太太顺服我。做一个丈夫的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爱你的妻子。什么是爱？爱就是体谅她，爱就是体贴她，爱就是愿意为他来想，爱就是愿意以他的意见为意见，爱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想法。既然那件事情不牵涉真理，没有重要到这么的重要，为什么不能让他这样做呢？我常常劝我们教会的弟兄说，妻子是你所娶的，是你自己欢喜娶来的，你要爱他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知道基督怎么爱教会吗？基督爱教会，在教会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基督就爱他了。基督爱教会，在教会还不长进、不争气、不成才的时候，基督就爱教会了。所以不是等到有一天你的太太会顺服你了你才爱他，乃是你要先爱他，你要先爱他，因他比你软弱，因他从你而出。所以做丈夫的在爱的事情上面有非常非常多要学习的。我们刚才提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件事情，我们说做先生的也可以把部分的权柄让出来，让太太来做决定。我和我的太太在决定我们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两个商量之后，我跟我的太太说，我跟她说，我说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很忙碌，那么很多事情我也想得不够完整，特别在孩子的事情上面。所以因为我妻子她花很多的时间陪孩子，她对孩子的个性，她对孩子的生活起居很了解，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在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同的时候，我大概都以我太太的意见为意见。在这个部分我比较早我就跟我那人说，我说我把这个部分让你来做决定，而且我愿意学习在这一方面向你学习，以至于我可以更多的知道怎么样把孩子教养好。在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发现一个有权力做决定的人还有更大的责任。我就发现我的那人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怎么样把一个孩子养得健康，养得身体健康，心灵健康。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你说我是做丈夫的，我要做头，你应该顺服我，那么你应该拿出被顺服的样子出来。 也就是说，你应当怎么样让太太愿意顺服你呢？因为顺是照他的意思做，服是从心里愿意。如果我们做丈夫的会做丈夫，那么妻子不仅是顺，而且是服，而且是服。如果你做丈夫的，你是不会做丈夫，你不会做权柄，你不知道爱，那么做妻子的，即使顺你，也不会服你，不会服你。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一个家庭只要丈夫会做了，太太已经会做一半；只要丈夫做好了，妻子就大部分就很容易做。因为一个丈夫这么会爱妻子，他的妻子怎么会不顺服他呢？倒过来，一个妻子先顺服丈夫，其实并不容易，比起丈夫先爱妻子还不容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再来看看弟兄应当怎么样来爱呢？我们上次提到爱有两个，在这边提到的一个比喻，那一个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个是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基督爱教会这一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耳熟能详的。我常常想，基督到底多爱教会呢？这个对一个做丈夫的而言，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思想基督为什么爱教会。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你娶来的时候他长得又可爱又漂亮，身材又好，个性又好，你娶来你就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定合得来的。而且你相处越久，你就会发觉里面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同背景来的，不同思考模式来的，不同环境背景造成的。那这样子的观念是因为你从小就养成的，所以很看不惯对方的。比如说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跟我那人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他的家庭呢，没有这个叠棉被的习惯，早上起来呢，就棉被就不叠的，就往旁边一推就出来了。那在我们家呢，我们从小我的父母要求非常严格，我很小，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盖的被就要折好。不仅如此，还要把床单稍微铺平抹平，把枕头放在被上面，而且要放得很整齐。当然小时候不会，父母就会在我们走了之后再整理一遍。所以从小就认为不叠棉被的是不对的，父母会不高兴，而且觉得是好像没有教养一样。这是我们的家教背景，这不一定对，这不是一个标准一定对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家是这样做啊，可是我太太家是没有叠棉被的。等我们结婚了之后，当然婚前就有点了解，就是说他们家没有叠棉被，我们家有叠棉被，但是差距不大嘛，叠不叠有什么关系。可是等到结婚之后就发觉这件事很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早上他要是他先起床他走了，我起来玩起来，我当然把棉被就叠一叠整理干净，就觉得出去我太太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棉被叠好了，他也没什么反应，因为他觉得叠棉被就叠棉被，没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我先起来我出去了呢，那么他起来呢，他就不会叠棉被，他把棉被丢在那个地方，他就又出来了。那么刚结婚嘛，当然小两口子感情很好，我可能晚一点回去房间，太太没有叠被，太太这么可爱，对不对？娶来做太太了，当然要帮他做点事情，就把棉被给叠了。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就发现这个太太怎么都棉被都不叠啊，而且天天都我叠棉被，我晚起我叠棉被我甘愿啊，为什么我早起也轮到我叠棉被呢？你就发现人就很奇怪，等到久了就发现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环境的影响，这是习惯的养成，这个并没有对错的问题。你知道，对于一个像我们这种早上起来要叠棉被的人，看那个没有叠棉被的人你很懒惰你怎么不太爱干净，怎么不把家里整理好，你有很多的理由。可是对于那个不叠棉被的人，他反问你一句话，为什么要叠棉被呢？今天早上不叠，反正晚上要盖棉被嘛，你又何必花浪费那个时间呢？你怎么说呢？所以你就会发觉，如果你不是对于基督爱教会有多深，你不能够理解两个人为什么可以爱得这么深。 特别是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发觉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我所看到的婚姻生活当中，丈夫爱妻子的不太多，大部分妻子比较爱丈夫。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美好的婚姻其实有两个学习，做妻子的要学习顺服丈夫，做妻子的学习顺服丈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在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的婚姻里面，妻子都比丈夫聪明。我自己就是这种家庭，我觉得我太太比我还聪明啊，想事情比我周全，做事情比我完整，又比我能干，她当然不愿意顺服我嘛。从人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夫妻我所看到的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妻子顺服她的丈夫真的不容易，可是更困难的是丈夫爱他的妻子这件事情。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当我做丈夫之后，过了一两年，我就觉得做丈夫真是不容易。虽然在结婚以前觉得这个妻子这个女朋友太可爱了，如果不娶来很可惜啊，而且可能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妻子了。那么结了婚之后，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发觉真是不容易啊，思想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决定的内容不一样，连生活起居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家的要求嘛，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毛巾用完挂到那个架子上面要拉得很平整的，可是我太太从来没有把毛巾挂平整过，就随便放上去，她说何必那么辛苦呢，等一下又要拿下来用。所以你就会发觉这是不一样。我在说这里没有对错问题，可是如果一个做丈夫的懂得爱妻子，懂得了解妻子，懂得基督到底为教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为教会怎么样舍己，你想想看，基督为了爱教会从天上来到地上，天上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啊，他跟神永远在一起，可是基督愿意为了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第一步是要离弃天上的荣华到地上来，而且生在马槽里。耶稣基督大概是全世界被冤枉最可怜的人，他是一个私生子，人家说他其实他是圣灵怀孕，他是一个背叛当时宗教信仰的人，他最后被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死刑之一。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马上可以死掉的，罗马的十字架钉刑通常一个人是两到三天才会死掉，他是力竭而死。他是在那个沙漠地区白天日晒晚上寒冷，然后用三根钉子承他一身的重量，然后因为脱水而死。耶稣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教会，是为了爱教会。他来到地上，他不仅如此，而且他还被他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所卖了。我想耶稣基督为了爱教会，他不知道牺牲多少。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能不能够爱我们的妻子，我们能不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让步，许多的事情上面体谅，许多的事情上面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我想俯就卑微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做丈夫最好的效法的对象。我们应当怎么样爱我们的妻子呢？不是他可爱的时候爱他，如果你结婚久了，你会发现妻子很少有可爱的时候，因为你自己也不可爱啊。可是你怎么爱他呢？是他可爱的时候你仍然爱他，他不可爱的时候你仍然爱他。而且当你爱一个不可爱的人，而且你觉得他这么可爱而爱他的时候呢，他会变得可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夫妻的生活做丈夫这边有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爱，并且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很多的时候弟兄不懂得爱他的配偶，爱他的妻子，应该按太太喜欢的方式来爱他。如果一个做太太的是很喜欢听好听的话，很喜欢听鼓励的话，很喜欢听甜言蜜语，这个对做丈夫的有什么困难呢？你如果自己很喜欢听甜言蜜语，你自己很喜欢听鼓励的话，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很希望老板鼓励你赏识你，如果你做对一件事情，你很希望属下说哎呀某某人你做得真好，如果你喜欢这样， 而你知道，你的妻子是一个喜欢人家用言语来称赞她的，你怎么样爱你自己，就怎么样爱你的妻子。我常常觉得有些先生很笨的。今天早上我还在家里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不懂为什么有很多的先生口舌很笨，讲好听的话，甜言蜜语，花言巧语，给他的妻子又不花钱，会而不费，他有什么损失？哎呀，讲几句话，太太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个爱的表现，并不是说甜言蜜语是爱的表现，是如果他喜欢甜言蜜语，你甜言蜜语几句是爱的表现，因为你爱他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他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说丈夫的，我告诉你，省钱的方法就是让他想做的事情你让他做，你如果不让他做，他会想出更多的花钱的方法来用掉你的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边分享到夫妻的生活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所讲的对丈夫的要求，不是太太拿来要求丈夫，乃是丈夫的自我要求。如果提到对姐妹的顺服，不是丈夫要求姐妹顺服，乃是姐妹愿意顺服你的丈夫，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你一年、五年、十年，你永远不会太晚。当你开始了这样子的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婚姻生活，你们的夫妻生活会越来越好。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